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 Mula。 今天是我们的 Mula 第184集哦，很高兴在每个礼拜三的晚上再次跟大家聊聊一些有趣的时事的话题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每个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都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哦。虽然聊的话题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啦，礼拜一我们聊科技产业新闻，礼拜三我们聊一些时事话题，礼拜五我们聊一些投资的新闻哦。但是我相信都能够帮助大家很有效的增加你该知道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话题跟知识哦。好，所以请大家持续支持我们 N 观点哦。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第一个是关于这个最新的变种病毒跟第三剂的疫苗哦。那第二个要跟大家聊个在台湾媒体其实比较少报道的一个新闻哦。那最后则是要来聊这个我们的蔡总统也要做 podcast 哦。但是在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呢，首先呢先进入我们的业配时间哦。那我们今天的业配是这一个，哇，大家看起来有没有觉得看起来很好吃呢？哦，这个是由知名的名厨詹姆士哦，他所推出的红葱猪油汤炊粉。好，那什么是炊粉呢？炊粉基本上就是米粉啊，在我年轻的那个年时代，大家都叫它米粉。但是呢，在过去这几年，很多人都说我们食物要证明啊，什么证明？就是说这个传统的这种米粉哦，那随着时间过去，里面米的成分是越来越少，所以现在已经不能叫做米粉了。现在政府有个规定，米的成分要超过多少 percent 才能叫做米粉？那没有超过的话，那就要叫做炊粉。那为什么这些厂商他们不用米来做呢？是因为其实哦，你用别的粉哦，像以詹姆斯他们推出的这个红葱猪油汤炊粉，好，它就是以地瓜粉啊，加进地瓜粉来做，那事实上加上就会比较好吃嘛。那今天要介绍这个汤炊粉啊，什么是汤炊粉？那以我这种平民小吃的角度来讲，其实就一般我们以前叫做米粉汤啦，就米粉汤就是一碗汤的米粉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讲到米粉呢，就让我想到说，其实啊，我记得有一阵子我常去新竹。那个时候就有人跟我讲说新竹没有美食，然后就说新竹最好吃的美食是麦当劳，那但是事实上新竹我觉得还是有美食的，新竹我觉得新竹最有名的美食，我觉得第一名可能就是米粉，第二名可能是贡丸，新竹的贡丸也非常有名，有两家很厉害的贡丸。那第三名我觉得或许你要我选，我可能会选那个新竹霸丸吧，因为新竹的霸丸是加那个红槽肉，所以是跟其他地方的霸丸吃的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业配就是新竹美食三宝的第一名的米粉。那它这个东西呢，它这个詹姆士他们所推出的这个炊粉，我应该证明一下炊粉，它是用这个除了他说你用这个地瓜跟米来做出它的这个炊粉以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它是有所谓的用红葱头加上猪油做出来一个非常香、非常香喷喷的一个炊粉哦。那你知道，当我第一口吃到它的炊粉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就是那种传统的味道，就是我在十年前、二十年前，我在路边的一个小吃摊去吃一个汤的米粉汤的时候，会吃到这个味道，事实上就跟这个很像哦。但是当然，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太久没有吃这样的东西，我就觉得超级香的哦。而且今天不是天气变冷了吗？哦，那好像明天会回温了。但是我跟你讲，我觉得在冬天来的时候啊，来一碗哦，热腾腾的汤炊粉。哦，真的是超级保暖的，所以我现在当场吃播给大家看哦。这个是我刚刚去弄的，它其实煮的非常非常方便，然后你们闻不到这个香气。我觉得这个炊粉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它的香气，它的香气真的是哦，因为你知道，我觉得食物就是这个呀，食物有没有用猪油是差很多。虽然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就是猪油可能感觉没有很健康，可是重点是猪油很香哦。我觉得任何食物只要加了猪油，那个香气的提升就是就有点不得了哈。然后它汤头非常好喝哦， 那因为有 Podcast 的听众说听 Mula 吃东西的声音很恶心、哦、所以我现在在吃东西的时候就离麦克风远一点，让你听到小声一点、哦、但是既然这个桥段我们是吃播，当然就是要当场吃啊。我讲他汤头真的超好喝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吃到知名厨师詹姆士所推出来的红葱猪油汤炊粉的话，哎，现在我们 N 观点提供一个超级特惠的价格，就是比它原本在网上卖的价格更便宜哦。那我们有个特惠，就是你只要买五袋哦，那一袋里面有三包，所以五袋里面有十五包的这个组合，原价是要1100，但是我们的特价是帮大家争取到799哦，所以这个折扣是非常漂亮的。那又或者是，但是你知道它的这个网络商店，它要999才有免运，所以你只买799没有免运，所以你可能可以说啊，那我再额外在它的商城再买另外200块的东西，或者是你可以买它有另外一个组合，就是我们也帮大家争取到一个。组合就是你可以买三袋的炊粉，再加上三袋，它有个叫做坚果辣沾面，就是它那个它有个酱，这个酱料不是我们传统所谓的麻酱，可能是用这个花生跟芝麻去做的，可它这个酱啊，它是用，我记得它是用那个，反正是用某种坚果，用某种坚果去弄的哦，所以那个特别的香哦，所以这个三袋炊粉加三袋坚果辣沾面这组合就999就直接抽到免运了。但是你如果哎、欸、我只想吃这个很香的炊粉，那也就买这个五袋十五包，只要799，所以一包才多少钱？一包才50块左右。好、哦，那你就额外再凑200块，其他商品像它里面有那个辣粉，好、哦，那个我觉得那个辣粉也很厉害，我还没有用啦，但是那一看就很厉害，好、哦，就是你可以再额外再买一些东西，就凑满再凑200块，你就可以免运了。那怎么去买呢？你就透过我们节目，好、哦、，YouTube 这边有文字区的连结，或者 Podcast 的 Show Note 都有连结，可以直接进我们 N 观点的特惠专区哦。那只有在我们的特惠专区有这么优惠的价格哦，所以要买的就请快了，不要错过这一次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业费时间了啊，我其实还没有吃完呢，对吧？你看，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哇、哦，看起来超好吃的，但是好啦。再吃下去节目就要 delay 了，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咯。好，那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要来聊最近应该也是新闻很热门的话题，就是最新的一个变种病毒叫做 B1.1.529 哦。那 WHO 给它个命名， WHO 帮它命名什么呢？命名成 Omicron。 那很多人就说啊，你就是故意不命习病毒，你知道吗？哦，就是其实那个希腊字应该是不念希的，但是那他打写起来是 XI 嘛，就、哦、所以一定是这个世卫、WHO 害怕触怒中国、哦、因为大家说最新变种习病毒，哎，这个有点对我们的习大大有点不敬，对不对？习大大一怒之下就把你 WHO 主席赶下台，怎么办呢？哦、所以他们就知道跳过了这个 New 跟XI 哦，大家最后就命名为这个 Omicron。 那这个 Omicron 呢，目前看起来哦，的确是一个值得相当要谨慎的一个变种病毒哦。所以其实不只是台湾的媒体在报，事实上在欧美哦，其实他们也是把这个 Omicron 当成是一个要紧张的事情。我们知道最新的一个消息是日本嘛，日本好像在昨天突然就宣布说禁止所有海外的旅客，为什么？因为他害怕这些 Omicron 的这个变种病毒从海外带进日本哦。所以其实现在啊，虽然这个疫情哦，从2020年的1月开始到现在2021年的11月，其实已经快满两年了。不过看起来即使快满两年即使疫苗都已经出来快一年了，但是这个疫情还没有过去哦。那现在最近在欧美这边有新的一波的秋冬疫情嘛，那除了秋冬疫情以外，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新的 Omicron 的病毒哦。那欧美的这一波的秋冬疫情它其实跟这个变种无关啦，因为这个变种其实还没有广泛的传出去，目前是在南非这边是看起来是有些开始增加的案例，但是在其他国家就是一些零星的案例哦。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哦，这个 Omicron 这个病毒哦，它看起来是蛮厉害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哦， 它的随着这个鸡蛋白它的 spike protein 的部分它的图片是非常多的，有30处以上的图片，我今天还看了一个新闻说有50处以上的图片，那所以它这个图片它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就是你知道在我们在讲各我们在一开始在讲所谓的变种病毒的时候，就有所谓的 alpha beta beta 然后Gamma Delta 就有这些变种的病毒，那其中Delta 当然是现在最红的，那之前最红的是 Alpha， 可是其中有一个变种病毒株，我们最早把它叫做南非变种病毒，这个呢后来被世卫命名成 Beta， 这个 Beta 的病毒呢事实上是 这几个变种病毒里面对于疫苗的效果减最多的，它的免疫逃脱的效果是最好的。然后呢，所以这次的 Omicron 它可怕的地方在哪边呢？ Omicron 它这个病毒可怕的地方是它其实就是 Beta 的变种病毒跟 Delta 的变种病毒两边合体的一个疫苗，就是说 Beta 有的一些变异啊，基因突变的部分跟 Delta 有的一些基因突变的部分它都有，所以呢它可能同时会兼具 Delta 有超强的传染力以及 Beta 变种病毒的免疫逃脱的能力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之前的疫情算是蛮幸运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疫苗最无效的这个病毒是 Beta 病毒，但是它没有办法成为强势病毒株所以它一直没有广泛的传起来，就是 Delta 成为强势病毒株，那 Beta 就传不太出去因为你知道病毒株之间也是彼此在竞争嘛，有点类似你 Delta 传完之后我 Beta 就传不太出去，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可是呢 Beta 虽然是对于疫苗的抵抗力是最好的，偏偏它就传不出去，所以这个是我们之前的疫苗都相当有效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未来这个 Omicron 它同时兼具了 Beta 的免疫逃脱的能力，以及 Delta 的超强的传染力，合并起来，哇，这个虽然它现在还没有广泛的传开但是未来的确也很有机会成为一个下一波疫情的一个主流疫苗甚至如果它的这个免疫逃脱的效果跟 Beta 一样好的话，那它的所谓的突破性感染的几率就会比 Delta 高非常多，可能甚至会高个，只是现在 Delta 的突破性感染就是对于那个疫苗，我们不要讲那种说啊疫苗已经打很久，打7-8个月，免疫的能力降低蛮多的那种，我们讲说打完2-3个月之后 ，Delta 现在的突破能力 maybe 也就是2-3成左右吧，但是你今天换成 Beta 的话，可能会有50%以上那所以你到时候你这个 Omicron。那事实上有没有机会即使在很多已经打过疫苗的人身上它还会造成突破性感染，我觉得这个几率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要了解这种所谓的免疫逃脱到底是什么意思所谓的免疫逃脱的概念就是我们今天就是算做一个科普好不好，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说你打了疫苗或者是你不小心真的生病了，我们的人体会产生抗体，对不对？我们产生很多的抗体，这些抗体呢就会消灭病毒。所以你今天打完疫苗之后，你身体里面就会有抗体。所以当今天只要有病毒，真正的病毒就不是疫苗，是真正的病毒侵入你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产生很多的抗体，把病毒消灭，让病毒还来不及复制就被消灭完了。这个是传统的这个疫苗的 working 的一个方式嘛。但是我跟你讲，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其实所谓的抗体不是只有一种而已，也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今天打完疫苗之后，我们身体里面出现的这种所谓的综合抗体啊，可能是有，我没有仔细算过，可能假设我们随便举个例，假设有10种或者是20种综合抗体，这10种到20种不一样的综合抗体都有能力把这个病毒这个综合掉，让它无法再复制跟感染。但是呢，这种所谓的变种的病毒，它能够产生的效果就是什么？假设我们今天打完疫苗，我们身体里面有10种抗体，那你今天如果感染了这个变种的病毒，这个10种抗体里面可能有5种对于这个变种抗体，对于这个变种病毒无效，所以呢，只有等于说你身体里面可能有100万的抗体大军，但很不幸，只有50万能够打仗，另外50万呢，它无法对于这个变种病毒生效，所以你要知道，当你今天 变种的部位正好让你的病毒产你的疫苗或者是之前染疫产生抗体无效的时候，你就会容易突破性的感染。其实大概的概念就是这个样子啊。当然从好处想，就是治你也不是所有的抗体都无效，因为你根据这个国外的一个测试啊，那目前这个 Omicron 的针对 Omicron 的病毒，事实上还是有一些抗体有效，就是你打完疫苗身体产生的那一批不同种类十几种二十种抗体里面还是有一些是有效，所以疫苗不是无效的，只是它有一部分的，就像你知道就像打仗一样嘛。那今天如果对敌军开的是那个 Toyota 的这个皮卡车，那我这里的我的士兵不管你拿的是手枪机枪还是一般的步枪，你都可以把那个车打爆，对不对？因为它就是一台普通的车。但是如果对方是一个轻装甲车呢，那对不起，你手枪可能打在上面打100发也没有用，你打步枪也没用，可能就只有那个重机枪能够把这个车打坏。好，所以就是大概这样的概念。好，所以当我们虽然我们体内有这些所谓的抗体，但是不是每个抗体都有效，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当然所谓的疫苗的保护力就会变弱。哦，那所以现在让大家最担心的一点就是，之前哦，大家都知道贝塔的变种的这个对疫苗的抗体逃脱的能力是最强。那如果 Omicron 拥有这些贝塔的主要的这个突变的部位的话，那很可能它会具备一样的特性哦。好，那可是呢，因为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的，好，所以到底所谓的 Omicron 它会让疫苗的保护力降低多少呢？目前啊，全世界的单位都在做紧急的研究，特别是疫苗厂哦。所以现在我相信，无论是 Pfizer， 无论是 BNT， 甚至是 AD， 都应该是取得了 Omicron 的病毒，然后开始说测试啊，我们这些血清在实验室的效果降低多少哦。那我估计大概 maybe 两个月，我估计两周内啊，哦，所以现在是12月1号，我相信在12月中之前呢，啊，好，哦，无论是这些疫苗厂，他们应该都会告诉大家说，诶，针对 Omicron 我们旧的疫苗的效果降低了多少，哦，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要预估疫苗的保护力降低，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哦，那像 Moderna 他的执行长就说，他认为啊，现有的疫苗对付 Omicron 病毒的效果会比前几个病毒株更差，哦，这是由莫德纳的一个 CEO 所讲出来的。那所以我跟你讲，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聊 Omicron 的病毒？我知道有些时候大家聊像明无来又在聊疫苗，又在聊病毒，不想听，已经听了两年了。哦，可是我跟你讲，我觉得或许如果这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变种，我们就算了。可是我觉得今天 我的节目，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这一次的变种是不可以小看的。因为以他目前的状况，很有机会他会成为下一波的主流病毒株，就像当初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主流病毒株是英国变种的 Alpha， 但是到下半年，哦，到五六月的时候就交接了，哦，五六月的时候就交接变成什么？变成 Delta。 那有没有可能到明年的时候 Omicron 变成一个主流变种病毒？我认为这个几率，哦，不会低于 50%， 几率是不低的，哦，那所以接下来完蛋了，看起来又有个新的厉害的病毒来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齁，那所以很多人现在就开始说，哎，我们要打第三剂，要打第三剂才会来增加抗体的数量。的确我跟你讲，在短期期间，哦，这可能是最简单能够做的方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如果我的疫苗的种类，哦，我的抗体的种类不是每一个都能够打 Omicron， 那我至少要让我的总抗体量变多嘛，我的总免疫记忆更强，我能够产生更多的总抗体的时候，那就算有一半的部队不能打，那剩下的一半的人数也变多，那就比较有能力去阻止病毒在身体里面的这个复制，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所谓的第三针这件事情，哦，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了，哦，你知道我觉得在过去这几个月，当然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推行所谓的第三针，哦，可是我觉得之前大多数国家对于第三针的态度比较是说，啊，你如果是高危险群的，你应该要打第三针，那你如果不是高危险群的话，那可能你也不一定要打第三针，你打两针应该也够了，哦，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每个国家的态度都在变，他们就是说，我现在建议所有的人都应该去打 第三针哦。那当然现在讲的这个第三针打的就是什么，就是把既有的疫苗，你之前打了两剂 BNT， 第三剂再打个 BNT， 或者你之前打了两剂莫德纳就打第三剂打个莫德纳，然后大概就这个样子吧。就你打下去之后，你身体的抗体数会增加，你身体对于这个病毒的免疫的记忆也会更好，那下一次就算面临 Omicron， 你还是有比较强的防范的能力哦。哦，不过呢，在这里就额外还要再讲一点呢，就是要讲这个加强针哦。啊，事实上哦 ，Moderna 哦，它本来就有针对于这个所谓的 Beta 变种病毒开发针对 Beta 变种病毒的一个疫苗嘛，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聊过 Moderna 的一个测试哦，就 Moderna 他们之前对于所谓的第三剂加强针做了三种不同的版本，第一个版本呢，就是把旧的疫苗，旧的 Moderna 疫苗直接打第三针。第二种呢，是它针对 Beta 变种病毒开发的那个疫苗打第三针，打加强针。第三种呢，就是两种各混一半，就是 50% 用旧的疫苗， 50% 用新版针对变种 Beta 变种的疫苗做一个所谓的叫双价的一个疫苗打下去。哦，所以 Moderna 之前就有做过这样的实验了。那我觉得这边哦，有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刚刚讲 Omicron 它现在的免疫逃脱的能力很可能因为就是跟 Beta 一样， Beta 变种一样突变的类似的部位，同样的部位，所以如果 Moderna 专门针对 Beta 变种病毒开发的这一个改版的疫苗是有效的话，对 Beta 有效的话，那对于 Omicron 很可能也会很有效哦。所以你知道 Moderna 在前几天他就发了一个新闻稿，他说我跟大家讲，我们现在有几个策略，其中一个重要的策略是我们 Moderna 未来会提供所谓的多价的疫苗哦。所谓的什么叫多价，就是我们现在打的那个疫苗如果只针对一种病毒叫做单价，但是你如果能够针对两个不同的病毒的时候，两个不同稍微不同的病毒，那个叫多价。所以 Moderna 他们现在就开始推出至少两种不同版本的多价疫苗，这可能就是包含了旧的，就现在我们打的 Moderna 疫苗，以及另外一个它改版针对变种病毒的疫苗改版，它可能各混 50%、50%。 那这是 Moderna 很可能在明年呢会推给很多国家的一个加强针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啦，为什么呢？因为很可能，因为台湾之前不是买了很多，买了3000多万剂 Moderna 的加强针吗？哦，所以我相信哦，如果我们今年到2021年，我们开始进更多的 Moderna 的加强针进来，我觉得很有可能我们直接进的就是这种多价的疫苗，就是这种多价的疫苗，就是它可能不但能够跟有一部分是跟旧的疫苗，但有一部分是新的改版疫苗，那让你的这个对于变种病毒的改版之后的这个防御率是更好的齁。哦，所以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就是 mRNA 这种疫苗技术的一个的价值。然后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嘛，其实我觉得这次新冠肺炎或者你要叫武汉肺炎，对于人类社会最大的一个贡献，它当然是对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逼人类把 mRNA 的技术直接投入实战。我必须说啦，如果没有这次的新冠肺炎的话， mRNA 的技术说不定要好几年之后才会真的进入这样实战，可是因为有点是火烧屁股了，所以你就只好直接把 mRNA 推上战场。那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一切都很好。哦，那 mRNA 的技术真的是看起来真的是对于人类的生计，哦，对于医疗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哦，所以你看传统的疫苗，哦，就是你如果今天不是用 mRNA 技术做，那今天就算变种病毒出来，你要做出一个新的疫苗，你可能都要花一段时间的。可是依照现在无论是BNT、 Pfizer 这边或者是 Moderna 这边，他们都告诉大家说他们预计哦2个月左右就可以推出针对 Omicron 推出改版的疫苗。哦，所以这个是人类史上没有这么厉害的疫苗研发技术了。哦，所以现在的状况是疫苗可能说不定我们现在12月嘛，对不对？很可能1月份的时候 Moderna 跟 BNT 都可以推出他们的 candidate， 就是说啊针对 Omicron 的 candidate，那的一个候选疫苗。那现在的问题就是，那如果你今天是美国的 FDA 或者是台湾的 TFDA， 就各国的主管机关，他需要接受怎么样的标准来通过这个改版后的一个疫苗。哦，那如果你要求的水准是像 当初这个啊，你要做双盲哦，你可能要做两边，你要做一万个人收旧版疫苗，一万个人收新版疫苗，然后把他们丢到有 Omicron 的地方，看谁会感染比较。那我告诉你，这个样子搞个半年一年都不太可能出来哈、哦。但是呢，如果是走向类似免疫桥接的一个做法，哦，就是说啊，我告诉你，打完之后，我把打完之后的人哈、哦、的这个血清，然后碰上丢病毒进去，看看反应怎么样。哎，如果打完改版之后的效果比较好，那可能就让改版的东西上线。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可能你就只是要先做安全性，你可能做个一开始先打个几百个人，确保都不会有意外哈、哦，啊，就是有至少数百人的安全性。然后在这个免疫桥接的实验里面反应不错的话，那可能就会开放哦。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速度的话，很可能就三个月、四个月之后，我们就会看到，所以很可能明年四月份，说不定就会有 Moderna 跟 BNT 的针对 Omicron。如果那个时候 Omicron 成为主流病毒株的话，这改版疫苗我觉得就会出现了。那台湾当然因为已经买了3000多万剂的这个 Moderna 嘛，所以应该就可以进来哈。那你看哦，这个部分真的就是显出 mRNA 这个技术的重要性。你看，像高端，我们知道的是什么？高端它用的这个鸡蛋白的基因定序是跟 Moderna 一样的，对不对？可是你说高端有能力像 Moderna 改版这么快吗？没那么容易啦、哦、这个就是不同疫苗开发技术之间的一个差异、哦、大概是这样。好，那所以好，那既然 Omicron 这看起来是个全世界最紧张的一个事情的话，那诶，台湾也很有趣哦，就正好在这两天，台湾的官方也正式宣布哦，明年就会正式开打第三剂，我现在好像预计1月1号就会开打第三剂。那它有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打满第二剂要满6个月以上。好，那像我第二剂是7月多打的嘛，所以我应该1月中下旬我可能就可以打第三剂，就符合这个第二剂打6个月以上好的这个资格了。好，那我个人觉得其实台湾宣布打第三剂这件事情，我觉得跟 Omicron 的关系未必很大啦，我觉得可能就正好时机点是接近。为什么？因为老实讲啊，大家如果看最近一些疫苗的一个新闻，你就知道一件事，就是台湾现在就是打大部分的疫苗其实大家都已经打过，就想打的人几乎都已经打过，所以现在很多疫苗基本上就是放在那边也没人抢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大多数想打都至少都打过一剂。那所以然后所以其实现你说还有三成的没打，可这些人可能你怎么叫他都不会出来打。所以现在其实那台湾明年还有好几千万剂的疫苗，那这些疫苗会中全部都会慢慢进来啊，那怎么办呢？难道你要把它放在仓库让它烂掉吗？不会嘛。所以我觉得台湾本来就要开放第三剂啦，那在明年一月开放第三剂我觉得也很合理。而为什么呢？因为好、哦、今天不管有没有 Omicron， 我觉得明年的春节齁、哦、应该就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因为春节很多那种国外的人要回来嘛。那你在去年你说让大家不回来就算了，因为这个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齁、哦、应该讲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去年的时候大家紧张，今年年初的时候疫苗也还没打，所以也不让进来。可是到了明年，你就说我们台湾人也都打完两剂啦，美国回来的亲朋好友也打完两剂，你有什么理由阻止他？就没有什么，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一月份开放第三剂我觉得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就是好，那我既然要开放，你如果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你比较怕染疫的人，你对疫情比较，那你就赶快去打第三剂啊，然后我们第三剂也开放，让你自己保护力比较好嘛，反正不打也浪费齁。那当然啦， Omicron 出来当然某个程度来讲就更顺理成章，因为他会说哎，我跟你讲只打两剂哦，防不太住 Omicron， 所以大家去打第三剂、哦、大概就是变成这个样子。那像知名的学者何大一 他中研院的院士，也是非常知名，台湾知名的生化生技相关的学者，他就说他觉得全民都要接种第三剂的加强针、哦、好，那所以其实目前我们的这个政府也出来说啊，这个到时候哎，可不可以混打呢？好、哦，那政府目前的说法应该是说，你之前打 BNT 就打 BNT 嘛，你之前打 Moderna 就打 Moderna 嘛，那不用混打哈、哦。但是主要哈、哦，不过 AZ 的部分很可能会让开放混打的啦。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AZ 作为第二针的效果就不是那么好了，何况还要做第三针，那效果一定变得更差，对不对？所以事实上哦，比较适合就是说啊，你如果前两剂都打 AZ， 那你第三剂就选择 BNT 或者是 Moderna 来打。我觉得这个到时候我觉得那个开放的程度应该是会这个样子啦。好、哦，那 欸，我觉得这其实是还不错的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第一季第二季打的是 AZ， 我觉得你反而是赚到了。为什么呢？因为 AZ 的疫苗它的抗体的效果没有 mRNA 的疫苗好吧，可是它的 T 细胞免疫的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你打完两剂 AZ， 你的 T 细胞免疫的效果是比打 Moderna 或者打 BNT 好，但是呢你的抗体的能够产生抗体量比较少，那至少你再打一剂 Moderna 下去，哇，你的抗体量是追平的，好，但是你的 T 细胞免疫可能也还维持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你之前已经打过 Moderna， 然后你打过别人，你再打 AZ， 效果恐怕就没有那么好了，好，所以我觉得有点类似说，你当初如果是不挑疫苗去打 AZ 的，我觉得反而你现在正好获得了一个可能相对比较好的一个保护的效果。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定很多人想要理解。谈的高端嘛，就是说，政府会不会开放高端打第三剂呢？目前还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政府现在还没有很明确的讲它到底是哪些疫苗会开放，怎么打，就是可能有些风声，可是也还没有一个正式的规矩出来。那就我个人来说，我当然蛮期待高端也能够被开放成为第三剂的候选。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蛋白疫苗的安全性是比较高的，至少比这个可能会比这个 mRNA 的疫苗，因为有些人都不太想要这种最新的技术，就 mRNA， 就他担心说现在大家觉得没有问题，会不会三年之后出问题？所以有些人比较保守，他说我想用比较古早的疫苗技术，像蛋白疫苗这样的技术哈。那这可以理解哈。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如果到时候高端已经有些数据出来，有些实验的数据出来，支持它成为一个加强针的话，那我觉得政府其实是可以考虑开放，反正不想打的人就不会去打嘛，对不对？就是如果你今天就是因为台湾现在已经不缺疫苗了，所以除非你今天是未来会打高端的，一定是因为他很不想打 mRNA 疫苗，因为台湾未来同时会有 AZ 有 mRNA 的疫苗还有高端，那 AZ 作为加强针的效果不好，所以大家应该不会选。那BNT 或者 Moderna 可能都有足够的加强针，每个人都可以打，但是如果在这种状况下你还是不想打它，那一定有原因嘛。那我觉得我们必须给这些人这个原因啦齁。不过呢，这有个前提是什么？这有前提是实验数据要出来齁。事实上在前两个月，我记得在九月份八九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就传出长庚要做跟高端做一个实验，就是把这个高端的疫苗拿来做加强针，看看结果是怎么样。好，那应该是九月十月在陆续的收案，我觉得收案应该也收完了啦。那所以他要做的应该就是一个抗体的一个检测的一个状况吧，就是他可能就是长庚他们现在跟高端做的这个实验，就是说我没有仔细去看啦，因为我听一些朋友讲，就是说你可能前两剂打 AZ， 前两剂打莫德，然后前两剂打什么疫苗，然后你接下来就打一剂高端看，然后可能过一个月或过两个月就打一剂高端，看看你的抗体会被 boost 的多少齁。那这个数据现在还没有公布，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公布。那我觉得我本来是期待12月份会公布，但也说真的也不知道齁，或许在明年一二月份是有机会公布的，因为这样的实验理论上应该不用拖那么久啦齁。那所以现在就是如果高端到时候长庚的这个实验的数据出来，他作为一个加强针能够真的把抗体拉起来到不错的数字的话，那当然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去开放高端了齁。那所以回头来讲啊，我觉得真的也不用太唱衰高端啊，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是有一群人就是看高端就骂，看高端就黑，甚至说去打高端的人就是脑残之类，我真的觉得不用做这样。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现在台湾人没有需要打高端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很幸运啊，我们现在不缺疫苗，对不对？我们现在不缺疫苗，就等到明年一月的时候，只要你打第二剂已经满六个月，你想打 BNT 想打 Moderna 你可能都一定打得到，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高端没有很重要、哦、啊，可哎，打高端脑残的。可是我跟你讲，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如果今天很不幸的在明年二月的时候突然 Moderna 的工厂爆炸了，突然 BNT 的工厂爆炸了，它的产能突然瞬间变得只有十分之一的时候，那你觉得台湾有能力抢到疫苗吗？台湾一定抢不到疫苗嘛，因为一定是先让美国或者欧洲国家抢走嘛，所以台湾可能就只能抢到我明明订了3000万剂的 Moderna 疫苗，但是可能因为工厂爆炸了，所以可能就来不了3000万剂，只来了30万剂。那我告诉你，那 这个时候你突然就会觉得说啊，幸好我们有高端可以当备案，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备案的用途就是说，如果我们其他的正选方案，我之前就比喻嘛，高端就是我们的球队的这个替补球员嘛，如果先发球员受伤的时候，就让替补球员就要上场，不然你在场上要比对手少一个人打吗？好，我觉得对，面对高端重点就是就事论事就好了，好，不用刻意去捧，也不用刻意去黑。好，那比起Moderna， 比起 AZ， 比起 BNT， 高端的确他没有做完三期，那我们对保护力未知，所以相对的，如果当你有选择的时候，你当然，我跟你讲，今天有一个人在我面前，我跟你讲，我算是蛮支持高端的，对不对？可今天如果有个人站在我面前，我跟他无亲无故，他告诉我他现在该打 AZ 还是 Moderna 还是高端啊？他有三个疫苗，我就会建议他打 Moderna 或者是 AZ 再加 Moderna， 我不会建议他打高端。我不是说高端不好哦，我不是说高端不行哦，但是我觉得他现在他通过的一个他的程度比较适合当备案。但是今天反过来哦，今天反过来是说，如果今天国外 Omicron 已经进台湾了，非常严重，可能一天几百个、几千个人在传染，然后呢，你要打第三剂，可是你没有，台湾正好没有 Moderna 跟 AZ 可以让你打第三剂。好，依照假如你比较年轻，你30岁。轮到你打可能就要等三四个月以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虽然高端没有通过，我觉得你打可能还是一个利大于弊的一个状况。你知道很多人都会笑说，哇，这个高端最后的实验也可能是免疫桥接，可是我跟你讲，不要笑免疫桥接啊，因为我告诉你，未来这一季第三季的加强针，不管是 BNT， 不管是 Moderna， 都是做免疫桥接嘛，你懂我意思吗？就是 Moderna 的加强针或者是 BNT 的这个加强针都是用免疫桥接来确保它的加强针的有效。好，即使是那个所谓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针对变种病毒专门做的这个加强针也是用免疫桥接的方式来做。所以真的不要去笑免疫桥接，因为那个就是未来疫苗会通过的一个主流的方式。好，所以我就是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我们不用捧高端，好不好？不需要去捧高端，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去黑高端。我们把它当成是台湾拥有的一个可以用的备案，有什么不好的呢？好，那好了，这个话题的最后就是要跟大家讲的重点是，我建议大家哈，这个 Omicron 不可以看清它，好不好？好，所以如果当你第二针满六个月之后，就赶快去打第三针吧。我相信在2023跟2024，我觉得很可能大家都还是要打一两针的加强针，那之后的状况可能就再看吧，好，就之后就再看，好，我们才会知道这件事情。好，那所以我跟你讲，我现在也没有直接跟大家讲说，高端作为第三剂一定可以哦，因为我们一定要等长庚的数据出来，因为长庚他就是有做实验嘛，他只有做这个高端的这个第三剂的实验，那所以我们要等那个数据出来。我们也不是说啊，数据还没出来，我们就直接用高端好了。那我觉得就看数据出来嘛，好不好？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哦。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要跟大家聊一个在美国这上个礼拜非常热门、非常烧的一个话题，但是我看台湾的新闻几乎都没什么报道哈。那这是基本上是美国最关注的、全美最关注的一个司法的案件，叫做 Rittenhouse Case 哦，就是有个人哦，他的名字叫 Kyle Rittenhouse， 然后他在上个礼拜就法官宣判他无罪，宣判他无罪之后，哇，就全美国就很激烈的，就有些人觉得超棒，就他就应该无罪，有些人就说可恶，他怎么没有被定罪呢？我们就来聊这个案件，就帮大家，这因为台湾媒体不会报了，所以我们就让大家知道这一个新闻了。那这个事件是什么事件呢？它事实上哦，它是一个它在美国，大家会叫它叫做 Kenosha Shooting 哦，这个基本上就是在去年，大家记不记得去年有一个黑命贵的游行 Black Lives Matter 的一个游行？那去年呢，在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的游行哦，它在全美国各个城市都有大量的游行跟暴动嘛，那有的地方有些时候比较和平啊，我们就把它叫做游行跟示威。可是很多时候，在某些时候，这个Black Lives Matter 的游行变成暴动，可能就抢劫、然后打劫、放火都有这样的状况。好，然后所以 这个事件就是发生在威斯康星州哦，他们有个 Kenosha 这个城市哦。那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哦，然后就爆发了这个所谓的示威游行哦，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 的一个示威游行。因为那个时候有个黑人在那边又被警察打死哦，所以就他们人民就上街头。可是他要知道嘛。BLM 的这些示威就是很多时候会去抢劫，对不对？会去抢劫旁边商店，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也受不了这个 BLM 的这个游行示威的这个抢劫的暴动，所以就有一些人就是说我们要来保护我们的商店，我们要来保护我们这个区域的商店，好，就组成那种民间的自卫队，好，就有人说好，这我们知道明天这个有点像游行，就是我们知道明天台湾有一群人会去游行，去忠孝东路一段、忠孝东路三段，哈，三段去游行，但是他们很可能会抢劫，所以我们就找了100个人，我们100个人就上在那边，到那边我们当纠察队，不要让这些游行人抢劫啊，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概念啊。当然美国是有枪的，所以他们其实很多人就带着枪过去，然后就在8月25号，去年的8月25号的时候，这一位叫 Kyle Rittenhouse， 他。那个时候只有17岁、哦、他是一个高中生、哦哦、他就跟朋友一起约着说我们去上街去保护商家，然后他说 我可以去做医疗，因为他有上一个护士的线上课程，所以他有在修一个护士的课程，所以他可能懂一些基本的医疗或者急救的一些现场处理，所以他就说我要去当我们的民防保安队，不要让这个Black Lives Matter 里面的一部分的暴动的人去抢商店，我们去保护我们的商家。那我就是做这个 nursing 的工作。但是好，当然当天就暴动了嘛，就一样有要抢劫，就现场是很混乱嘛。好，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有那 Rittenhouse 那个时候他手上是有拿一把枪的，有拿一把步枪的、哦。然后呢结果呢当时因为在暴动的时候就有人冲过来要抢 Rittenhouse 的枪，好，那个人呢，好，那个人他甚至还口头威胁 Rittenhouse 说我要杀了你，好，所以他去夺 Rittenhouse 的枪，然后说我要杀了你。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Rittenhouse 就对他开枪，然后就是挣扎这样，砰砰砰砰，就把这个人杀死了。然后呢，这个人被杀死之后，那旁边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的群众就是更愤怒嘛，就冲上来围殴他，所以 Rittenhouse 接下来就被围殴。好，那在这围殴过程中，有人就拿什么各种的东西，可能就拿什么冲浪板打他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在围殴的状况下，因为 Rittenhouse 手都有枪嘛，又开了一枪，又把另外一个人打死了。然后呢 ，Rittenhouse 又把这个人打死之后呢，又有另外一个人啊，因为在游行群众中也有人有枪，就拿一把手枪对着他 ，Rittenhouse 可能就很紧张，就砰一枪又打他，就把他打在他手上，然后就把他枪打掉，然后所以整个过程之中造成两死一伤。哦，那在整个过程之中哦 ，Rittenhouse 是在逃的哦，他不是冲过去对这些人开枪，而是他是在逃的，但别人追上来要抢他的东西，所以他就开枪，然后开完。杀了第一个人之后，后来又被围殴，一群人围殴他，所以中间他为了保护自己又开枪，然后接下来又有人拿枪指着他，他很害怕，然后又把对方的枪打在对方手上，大概就这样子。好，那整个过程之中造成两死一伤，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事件，那叫做 Kenosha Shooting。好，那在这整个事件结束之后呢 ，Rittenhouse 就被起诉了。好，他就被起诉，像他两个谋杀罪，还有一个谋杀未遂，因为打到手上嘛，不能说谋杀嘛，就是你想杀人只是没杀死而已。好，以及一些什么非法持有武器之类的，就很多项目起诉。好，然后所以双方就开始打官司，那这个官司就在上个礼拜宣判，那是全美都高度关注，这个整个事件大概是这个样子。当然，对于 Rittenhouse 这边的辩护律师，他就会说：“我跟你讲，我们是自卫啊，哈，这些人要口头说我要杀了你啊，才抢我的枪，我很害怕我的枪被他抢走之后他就杀了我，所以我只好保护我自己啊、哦，就说我要自卫。好了，那当然，那检察官就起诉他啊、哦，那然后最后呢，在这个陪审团在看完所有的证据之后，包含了很多录影的证据、很多证人的供词之后，就是证人的证词之后。”陪审团无异议，所有的人都投票说 Rittenhouse 无罪、哦、不是说什么我陪审团中间什么 51% 比 49%， 不是这样、哦、不是说啊，我陪审团有什么有10个有6个说无罪，4个说有罪，不是，所有的陪审团无异议的 宣布 Rittenhouse 无罪。哦、那基本上大家想这个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子，就代表证据其实是蛮一面倒的。就是说证据是蛮一面倒的，说 Rittenhouse 其实就是自卫，大概就是这样子。哦、那当然这件事情对于美国的民主党、哦、对于这个所谓的进步左派来讲就是非常愤怒。他说怎么可以判他无罪，他就是谋杀，应该让他死。哦、所以呢我刚刚对于现在的拜登政权或者是这个民主党的这个西岸的这些政权，威斯康星也是稍微偏民主党的地方、哦、他们的立场当然是想要让 Rittenhouse 被重判。为什么？因为这样才符合政治正确嘛、哦、你知道吗，对于 BLM 的政治正确是什么呢？对于 Black Lives Matter 的游行的政治正确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对于 BLM 的政治正确叫做第一个， BLM 是和平的活动。好、哦，你把那些烧杀抢劫丢在这些人面前，他们都会假装没有看到。BLM 就是和平的活动啊、哦，这是第一个 BLM 的第一个正确政治正确。BLM 的第二个政治正确是，你只要有任何反对 BLM 的动作，都是种族歧视。所以简单来讲，只要你不支持 BLM， 你就是种族歧视；只要你去保护商家，你就是种族歧视；你今天在保护商家的过程中杀了人，你就是种族歧视，你就是该被判刑，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好、哦，但是这个东西叫做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搬上法庭，至少现在的法庭是没有意义的嘛？因为在法庭这些陪审团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证据有几分就依照证据说话。证据如果说 Rittenhouse 是刻意杀人，举个例子、哦、如果 Rittenhouse 是追上对方就把对方杀开枪，很可能他就会被判谋杀，对不对？如果双方冲突之后对方已经逃走， Rittenhouse 还追上去开枪，那 Rittenhouse 被判有罪几率就变高了，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是反过来，对不对？事实上反过来是他是一边逃一边自卫的时候开枪打死人、哦、所以我跟你讲，虽然以民主党政府的立场来讲，他们的检察官一定都很想让 Rittenhouse 被重判，因为这样子符合他的选民的需求啊。他们就说、啊、我们执行了正义，我们让正义复活了、啊、我们让这个国家有正义了。可是很不幸的，那你就是没有证据啊，证据就不是站在你这一边啊。好、哦，你知道他们的检察官甚至讲一个很夸张的说法，就是说你 Rittenhouse 啊，你光带着枪去这个很危险的现场就是祸源，所以你有罪。好、哦，然后他们检方的论证居然是说，我告诉你，因为 BLM 的游行本来就可能有冲突嘛，所以你把带枪去那边你就有罪。那这件事情一切的冲突都是你带枪过去的，如果你没带枪过去的话根本不会有事，是吗？如果他没有带枪过去，可能他被打死，可能他被枪打死，或被拳头打死，被刀砍死，不是吗？好、哦，所以你这个检察官的这种论点当然是很扯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证据，现场的证据是有一群人让 Rittenhouse 觉得他很危险，他必须保护自己。可是你居然说因为你有带枪，所以这是你的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种警匪电影、哦、那种警匪片，就是那种警匪片里面可能就有一些白人，一些菜鸟白人，他们是老鸟会跟你讲你不准进黑人区、啊、因为你进黑人区、哦、可能会被打死或什么之类的。你看过一些警匪片，你可能在美国这边看到这样子。从事实的角度来讲可能是这样，如果你今天一个白人警察，新的菜鸟讲就跑去黑人区，你很可能无法活得出来、哦、但是我们必须说，如果在司法上你可以说是这个白人的错吗？今天那个区域就算你白人进去比较危险，也不代表这些人可以对你怎么样啊，对不对？司法上是不能够这样搞的。好，所以真正的根源是什么？真正的祸源是什么？真正的祸源是这些暴力，这些示威游行里面的这些暴动嘛。这要不是有这些暴动，又何必有民防队呢？好，所以这是大家要理解的一件事情。好，那所以就如果示威都很和平，没有抢劫，根本不需要民防队的嘛。哦、但是呢，当然我们的拜登政府这个时候当然是出来力挺政治正确。他说我们白宫的立场是我们很愤怒，我们跟全美人民一样愤怒，我们也对这个判决很不满，但是我们要尊重法官，可是我还是很愤怒、哦、差不多就这个样子啦、哦、那这样的发言当然很荒谬。为什么呢？因为除非你一开始就已经 你就去当太上法官，太上法院，就是说我虽然不是法院，可是我告诉你一定要判有罪，你只要不判没罪，你就是错的，我才是对的，法院是错的，我才是对的，这不是很荒谬吗？哈、啊，为什么我们一个案件要上法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有罪或没有罪嘛。有人认为他有罪，有人认为他没有罪嘛，所以我们把所有的证据都拿到法庭上面，好、哦、让法官跟陪审团去做出一个判断。所以我们上法院的前提是我们不知道他有罪还是无罪，所以我们才需要上法院。怎么可以说，我告诉你，我一开始在有判决之前我就已经确定他有罪了，如果法院判他无罪就是法院的错，我们要推翻这样的法院，这不是很荒谬吗？哦，那所以我这样讲哦，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进步左派他们最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哦，就我把它叫做先射箭再画靶，反正我已经决定要这样做了，只要跟我不是跟我同一路的人，不管事实怎么样，我都要把它扭曲成跟我一样。哦，你只要跟我不是同一路的，你就是邪恶的，哦，差不多就是这样，这是有问题的哦。那我觉得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是没有办法说 Rittenhouse 到底是蓄意谋杀还是不是哦，但是毕竟在法院上这些陪审团他们是看过所有的证据，听过所有的证词嘛，所以就是事实就是证据无法说明他是蓄意杀人，证据比较偏向他是为了自我防卫。好，所以难道要因为就纯粹只是你觉得他有罪就要罔顾这些事实吗？好，我刚刚聊天室有讲一个说法，对，我跟你讲，幸好这个事件中被打死的人都是白人。好，这个事件呢是一个白人的青少年打死另外两个白人跟打伤另外一个白人。好，所以这个过程哦，有些人跑出来说，我告诉你啊，会判 Kyle Rittenhouse 是无罪，就是美国司法体制是种族歧视的。你知道有一些进步左派在这个判决出来之后居然跑出来批评说，你看 Kyle Rittenhouse 被判无罪正好证明美国的司法体制是种族歧视的。那我跟你讲，但是他的这个论点烧不起来，为什么？因为这个事件就是白人射白人，就所以即使这个进步左派是这样想的，但是他无法获得大量的共鸣。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射死人中有个是黑人，可能就会逆转了，可能就会逆转了。所以 anyway，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美国延上的一个司法的案件的判决哦。不过在最后还要跟大家讲两个后续的一个事件哦。我这两个后续的事件我觉得也很值得被思考哦。就是第一个是，一个是关于这个 Kyle Rittenhouse 他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课程哦。我们之前有讲嘛， Kyle Rittenhouse 他有在线上去修这个护士的课程，他是修这个 Arizona State， 就 ASU， 也是在美国的这个州立大学算是不错的学校，叫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一个课程哦。好，就是可能美国排名 maybe 50名左右的吧，可能没有常春藤那么好，但是在美国的公立学校算是一流的。好，那 Rittenhouse 有上这个课程，好，结果呢他在被判无罪之后呢，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的学生突然就有一群人出来抗议说，我要求 ASU 把 Kyle Rittenhouse 退学，我们的学校，我们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如果没有把 Kyle Rittenhouse 退学，我们就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学校，就一群人出来抗议。我跟你讲这件事真的超级超级荒谬。但当然后来啊，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他有出来说啊，没有没有，我跟你讲 Kyle Rittenhouse 他没有正式的成为我们的课，他就是线上修课，而且他没有上完，所以他并没有成为我们的线上的学生。好，所以他就这件事就有点不了了之，因为他本来就他有修这个课，但因为他没修完，所以他就不是他的学生，所以学校也不需要把他踢出去。可是你不觉得这件事很荒谬吗？今天法院是定他无罪耶。今天法院定他无罪，结果你今天这些学生居然跑出来说，我告诉你，学校只要让这个人念书，你就是种族歧视，这不是很荒谬吗？我们今天先不要讲他无罪哦，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他有罪，如果今天 Kyle Rittenhouse 有罪，他真的是个杀人犯啊，然后当杀人犯你就要被关嘛，假设你关完十年之后假释出来了，然后请问一个犯过罪的人能不能念书？如果今天台湾有个杀人犯或者有个重刑犯，他在监狱里关了20年，表现良好，从从从 从监狱出来，他说我要改过自新，我要好好的学东西，所以他就考试去考上台大。请问台大能够把他踢出学校吗？我们今天不是要尊重这些受刑人的权利吗？今天我们每一个做完的受刑人，他当年就算犯过错，法律惩罚他，他服完大刑出来之后，人家洗心革面，我们是要给他一个机会的，不是吗？我们不会因为他真的杀人，所以我们就说对不起，你台大，我台大不收你，不可以这样的，对不对？这个东西绝对是违法的哈。那而且这个还是我刚刚讲，这个是判刑有罪的状况，你都不能剥夺他权利，何况 Kyle Rittenhouse 是无罪的。他如果是无罪，你凭什么不让他念书？这不是很荒谬吗？哈。所以你知道吗，这些所谓的进步左派他们的脑袋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他们讲事实是怎样不重要，而是我觉得谁该死谁就该被消灭。好，我不管法院怎么判，反正我觉得他有罪他就有罪，我觉得他该死他就该死，所以你们每个人都得照着我做，你们不照着我做你就是种族歧视。对于他们讲事实不是很重要，所以简单来讲啊，应该给他们每一个这种上去游行的这个 Arizona State 的这些学生都给他们头上都可以贴一个名牌，叫做Highest Judge、啊、就是至高无上大法官，就是说我们在美国法律体系的地位比美国的大法官还高啊，他们的看法不就是这样子吗？啊，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这个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很荒谬哈。就帮他们脸上贴头上贴一个叫做史上最高至高无上大法官，就封他们这个名字，好不好？好，这是第一个额外的事件。那接下来讲第二个额外的事件，就跟 Facebook 有关。好，要来骂 Facebook。好，也不是骂 Facebook 啊，是让 Facebook 也他有点两难，可是他自己做他也得承担了。在 Kenosha 的 shooting 发生，在 Kenosha 这个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呢，你知道那个时候的脸书跑出来说，他的发言人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大规模屠杀事件。所以哦，法院没有说这是大规模屠杀事件哦，但是在这个 shooting 发生之后，脸书他自己跑出来说，我们公司认为这是一个大规模屠杀事件，所以你只要在脸书上面发支持 Kyle Rittenhouse 的言论，我都会封杀。所以那个时候脸书就把所有在美国这边支持 Rittenhouse 的文章全部都封杀了，就不能发、哦、你不觉得这就是未审先判吗？请问你脸书你是一个，我刚讲啊，我们就要判断一个事实必须做什么，我们得做调查，对不对？包含了警察会做调查，检察官会做调查，那当然辩护律师也会查我们的辩护方的一些资讯，我们把所有的资料拿出来之后，我们在法院上面大家全部都一口气看过，我看对你不利的也看对你有利的，我们来最后来判断，最后去做一个判断。请问我问你，当时发生之后，请问你脸书有一群调查员去调查真相吗？没有，对不对？请问你是个法院，你有同时看对他的正面的证据或负面的证据吗？你也没有。你脸书有什么资格？你，我们讲不要资格，你有什么证据去判断这件事情？你没有资格，你没有证据，你怎么可以去做这件事？但是脸书就做了，脸书就把所有支持 Kyle Rittenhouse 的言论全部都封杀了。那当然在判决出来之后呢，脸书就说、哦、我们取消，好，我们取消。你现在取消会不会太晚了？你现在取消会不会太晚？你不是太荒谬了吗？那你要不要对去年到现在被你封杀的人的你要不要向他们道歉啊？你要不要赔钱给他们啊？对不对？你现在很灰头土脸的脸取消这些封锁。问题是那当初想发表这些言论被你删除的人，你怎么对得起这些人呢？他们也是你的用户，不是吗？好，所以这就是脸书的问题嘛，或者是进步左派的问题嘛。脸书根本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嘛。脸书是没有能力去判断这个是一个自卫事件还是屠杀事件的。脸书你是没有能力判断这件事情的。那你既然没有能力判断，你干嘛去做这件事呢？那为什么呢？那也不过就是说，第一个，你自己内部的员工都很左派；第二个是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又会被其他的左派骂翻，那脸书已经很黑了，所以我只好去做这件事，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很荒谬，对不对？哦、甚至我跟你讲，这样搞的其实也不是只有脸书、哦、像还有另外一个平台叫做 GoFundMe、哦、就是一个募资的一个平台，在美国的一个募资平台。然后你知道，因为 Kyle Rittenhouse 的一个事件发生之后， 就有些人支持 Calorie Town House， 说我们在上面去募资哈，帮 Calorie Town House 打官司，我们一起募个几百万美金帮 Calorie Town House 打官司。结果呢，这GoFundMe平台就说我们一样，我们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我们就禁止你这个募资，这个募资就被取消。那当然，我问你，这不是很荒谬的吗？那如果今天你是要募资要去起诉 Calorie Town House 的，你可能就不会去禁止他哎。好，这不就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话的这个事情吗？平台的中立性荡然无存啊。那不就幸好 Calorie Town House 的判决最后无罪吗？如果 Calorie Town House 最后被判决有罪，而这个差异就是差在说他没有这个募资，他请不起比较厉害的律师，他只能请比较烂的律师，所以这个 Calorie Town House 不是很衰吗？哦，所以你知道吗，真的，这些科技公司真的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哦，这他们是没有能力去判断这件事情的真相的，这是事实的一再证明哦。好，所以你知道，我真的是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些东西？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告诉大家，是大家不要去支持那些说我们要要求科技平台、要求脸书平台去做更多的审查，这些做法是绝对是错误的。你知道我在台湾齁，有一些这种所谓的进步左派的人，那有些我看有些也是好人，你知道吗？可是他们有一点是很荒谬，有些甚至有不少是我的朋友，我每次都真的觉得他们荒谬。他们有个很荒谬的一点是，当他们今天骂中国的时候，他们骂中国结果被脸书封锁的时候，他们就在脸书上面痛骂脸书的审查乱搞。但是呢，从中国跳到美国的时候，他就开始骂说，你看脸书就是不封杀川普支持者，脸书就是让川普活太久美国才会大乱。就说一方面说脸书封杀我骂中国是乱搞，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脸书不封杀美国的川普 的相关的言论是造成美国乱源。你不觉得自相矛盾吗？你在美国的时候你就支持脸书做言论审查，但是在遇到你自己你就反对脸书做言论审查。这不就是一个自助餐吗？哦，这个背后的逻辑就只有一个逻辑，叫做我的言论不能被封杀，但是我讨厌的言论应该被封杀，就是只有他的逻辑就是这个样子而已。他没有个一贯的逻辑，你知道吗？你知道对我们来讲，我们是有一贯的逻辑，我们反对一个民营的公司在没有足够的调查资源去确认事实，你也没有司法的公权力，你不应该自己去当法庭去决定说这个事情的真相是怎么样，你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这样子做。好，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些进步左派真的很荒谬，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自我矛盾。当他的言论被脸书封杀的时候，因为他骂中国被封杀的时候，就脸书就该死了，怎么可以，但是呢，当今天脸书不封杀他讨厌的这个川普的言论的时候，然后脸书就是有错的。好，太好笑了，太好笑了。你知道一个最荒谬的一个对比，就是拜登儿子 Hunter Biden 的笔电跟川普的通俄门。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在去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最后一个月，有爆出Hunter Biden 就拜登的儿子的笔电的一个丑闻。那当时大家记不记得纽约邮报爆出来， Twitter 封杀这个言论，这个脸书也封杀这个言论，甚至连一些众议员参议员转推这个言论都被封杀了。这个连当时的美国的白宫发言人都被变账号了。这是 Hunter Biden 笔电，然后就说那时候主流媒体说这是假新闻，这是抹黑。这是第一个案件。好，所以社群媒体封杀，主流媒体都不报拜登儿子笔电的事件。另外一个事件呢，就是社群媒体完全不会禁止，主流媒体狂爆，就是川普的通俄门，就是川普到底有没有跟普丁俄罗斯串通这件事情。对于这些进步左派，他说 Hunter Biden 的这个笔电，这是造谣，这是抹黑，很可怕，这是选举前最后一刻要改变选举的恶性造谣。至于川普通俄门呢，则是可恶的邪恶的一个叛国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要弹劾他。社群媒体也照着做，封杀了 Hunter Biden 笔电新闻，然后就完全说你讲川普通俄门没有事。可是呢，随着时间过去，随着一年过去之后，在选举结束之后，大家发现一件事，就是越来越多媒体承认 Hunter Biden 的儿子的新闻是真的，那个笔电是真的，它里面的一些事实是真的，所以越来越多的媒体最后摸鼻子说啊，对了， Hunter Biden 的这个事情是真的。 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去这一两个月有个新闻是通俄门里面最主要的那个爆料者现在被证明是有问题的，是造假的。所以通俄门，川普通俄门从头到尾 99% 都是里面的证据是假的，但是 Hunter Biden 的事情是真的。可是呢，这些自以为能够扮演法官的人，自以为了解真相，他们觉得 Hunter Biden 的笔电是假，但川普通俄门是真的。随着时间过去会打脸啊，对，所以在美国选举过后一年，我们现在知道的真相，问题是什么？问题是，那过去呢？过去这一年呢，该被莫名其妙被封杀的时候，这合理吗？好，所以你知道吗？他们永远看不到自己讲的东西有多少问题，好，然后永远都觉得别人讲的东西有问题，但是他们最后的结果真的就不是这个样。好，所以。啊，这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节目哦？我也不是那么想要批评左派，因为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哦，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蛮左的哈、哦，中间偏左，哦，只是我觉得现在的左派真的太夸张了啦，然、哦、后以我当年左派的标准，我都无法接受这些人，哦，大概就这样子，好、哦，好，对啊，所以通俄门已经证实了他的主要证据都是造假的嘛，哈、哦，所以但是他们就不会说啊、为什么脸书怎么不封杀通俄门？好，这很荒谬了。好，那这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第三个话题哦。我们今天第三个话题要来聊，蔡英文总统跑来开 podcast 这件事哦，连总统也跑来做开 podcast 哦。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其实正确的英文念法应该就是 podcast 吧、哦，但我喜欢念 podcast。好，那反正台湾现在任何有名的都想开个 podcast， 那这次呢就是蔡英文跑出来开一个 podcast， 那我们不帮他行销、哦、我们没他收他钱，所以我们也不会爆料说他的名字是什么、哦、反正、哦、就是想听自己去找、哦、那我们没有收广告费，所以不帮他宣传、哦、那但是基本上 podcast 现在就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新媒体的新管道，有点类似说以前大家说啊、在15年六七年前大家一定要开个 facebook page， 好，那在两三年前，你今天如果是政治人物，一定要开个 YouTube 频道，或者至少去跟一些 YouTuber 拍片。那从去年到今年 ，Podcast 就变成一个新的一个要赶上的一个主流。所以，除了之前有些立委啊、政治人物也都陆续开 Podcast 之外，这次居然连我们的总统也跑出来开个 Podcast。不过呢，我自己听了他们 Podcast 听了几集哦，因为我今天想聊这个题目，所以我也听了他好几集。老实说我觉得还蛮无聊的啦，我觉得他的 Podcast 蛮无聊的，就我个人的听了几集之后的结果，我之后应该不会再继续听了。为什么？因为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有点类似说我们政令宣导，就是我要跟民众沟通我们政府在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这样想的一个节目，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啦。所以我在想哦，为什么突然蔡英文会跑做出一个这样 Podcast 呢？我猜大概就是民进党，我猜测好不好，我猜测大概就是因为12月不是要打这个四个公投吗？对不对？那我猜应该就是民进党在思考说我们要怎么让更多人投我们想要投的这个方向，我们要做一些行销、哦、他们就想到让我们来做个 podcast、哦、那就可能就是这个行销计划的一部分、哦、那但这个 podcast 它的挂它在名义上是说蔡英文加上民进党 DPP 制作，所以是蔡英文加 DPP 的出品。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听完这么多集，我给我的感觉是我觉得蔡英文不像是个主人，他比较像是个来宾、哦、虽然好像想把他包装成一个主人，可他事实上其实比较像来宾、哦、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把他比较当成是一个民进党的 podcast、哦、他就是一个 DPP 的 podcast， 而蔡英文就是插花吧，我的概念大概是这样。好，那当然我们今天就不讨论它里面的一些主题了。好，那但是我觉得齁，我听了他们的 Podcast 有个感想，就是我个人觉得齁，民进党执政党想要这个 Podcast 来宣传他们的政策的这个做法，其实我不觉得很正确。齁，基本上我觉得这个 Podcast 很难跨出同温层。我觉得这个 Podcast 很难跨出同温层。为什么呢？你想一件事情齁、哦，如果你就是很反民进党的，你怎么可能听得下去他的 Podcast 的？所以大概就听不下去，对不对？因为他等于是 Podcast 主要的主轴就是在宣传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政策要这样做，我们这样做这样做是理由是什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差不多就这样吧。那你反对者当然不会听，对不对？那 今天我们今天讲说，那如果你今天是中间选民呢？今天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你是一个啊，可能也不特别讨厌民进党，也没有特别喜欢民进党哈，假如是这个样的中间选民，你会想要去挑一个政府在宣传自己的东西的频道来听吗？你为什么要去开？假如你要看电视，你会去开一个政令宣传台吗？政策宣传台吗？我觉得几率也不是很高吧，哈。所以，因为你要知道，大多数人听 Podcast 都是为了休闲或打发时间，哈。那当然，有些人会说，我希望在休闲的时候顺便增加一点知识，所以有些人会听我们 N 观点，我们 N 观点多多少少一点知识，没有很多，可也有一些些，哈。那所以就是，就算你我，除非你今天真的对这个政策很有兴趣，你真的想听政府是怎么讲这些，否则绝大多数的一般人大概也不会开这一台来听政府说为什么我要这个政策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他的节目是不可能跨出同温层的，就除非你可能就是一个哇，这个民进党的始终支持者啊，我告诉你，我们民进党政策就好棒棒啊，所以你就会可能就会听得很开心。对对对，你讲的好有道理啊，就是这样啊。这种人应该也没有那么多了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我自己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从来不掩饰我的政治立场。我在很多政治立场跟民进党可能是比较相近一点。当然我觉得他做不好，我也会批评。可是以我的角度，我觉得好无聊，我其实是听不下去，所以我就不懂到底会有谁会听这样的 podcast。所以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民进党政府想要宣传他政策的工具，我觉得不会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尝试了哈。当然了，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执政党会想做这个 podcast， 因为他们一定会想说，不行，我跟你讲，我们的政策很多人反对，我们要让大家知道我政策有多好，我要跟人民好好沟通，我怎么沟通呢？哈 ，YouTube 找几个 YouTuber 拍片吧，哈，那除了 YouTube 之外，那现在 podcast 听说也很红，那我们也来弄个 podcast 哈，差不多就这样的概念嘛，啊，毕竟 podcast 的进入成本没有很高了哈，但是哦，我觉得虽然这是一个看起来还蛮简单，让我们就这样做就好，可是。我觉得这个既如果一开始这个方向就是错的，不管你多认真做，就算你请到总统来当来宾，我觉得都是不会成功的，你知道吗？因为我真的想不出为什么有人要订阅，说我就刻意去订阅一个一开始就知道这个频道就是要宣传政府想要做的事情的频道。你可以支持他，但是你会想听吗？就是有些人支持，有些人反对，反对的当然不想听，就算是支持的，我觉得也不一定会想听吧。哦、所以我觉得他注定是不太会成功的啦、哦、所以我在这里奉劝、哦、这个民进党政府、哦、你们真的想要做有效节目，要做有效宣传，去上一些既有的节目就好了啦、哦、因为既有的节目他们的听众会固定有习惯收听嘛，你自己做一个我觉得很难啦，我觉得真的很难啦、哦、因为你知道吗，一个节目要能够成功、哦，他要有一个传达价值的心在那边，就是我做这个节目我是要传达一个价值。那有些人说啊、哦，我觉得我民进党要传达这些政策的内容很有价值啊，错，好不好？传达的这个价值是听众的价值，不是节目制作者的价值。所以我举个例，我们 N 观点聊的东西是诶，我告诉大家有一些很重要的新闻事件，好，我希望大家知道，好，那是你们想听这些东西，所以我讲给你们听。好，当然讲的观点是我的观点、哦、可是某个程度来讲，如果你们不想听这种，你们不会坐在这边、哦、那但是你知道，我觉得民进党他们做这档节目，他就是一个说、哦、我觉得我的东西很重要很有价值，所以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些东西，就是硬推销啦、哦、简单就是我的东西很好，所以你一定要听，我要想办法来听、啊、当然大多数人是不会听的啦、哦、那所以有人说翻译欢迎业配哦。我跟你讲、哦、如果到时候、哦、蔡英文真的想来上我 N 观点的节目，我不一定会接受，我会很挣扎、哦、你知道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不反对访问总统，因为对我来讲、哦、我比较怕他不回答我的问题，我这人就是该问的会问，可是你知道吗，我不太想把我自己惹进争端。你知道找蔡英文来做节目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如果他上我的节目，最大问题是绿营支持者也不满意，觉得我太机车啊，然后蓝营支持者就觉得我在护航，我干嘛做一件我自己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啊？所以我想，就算蔡英文想上我节目，我说不定都会推掉哈、 我不知道啦，到时候再说了。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我们节目没那么红了，所以不一定会找我们了。但是我的意思说，好啦，那回头来讲，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节目我认为不会成功，最大的原因是它不是用听众的角度思考听众要什么去做的，而是只是我想讲什么的角度去做，这样子终究很难找到一群，就除了你的同文层以外，没有人要听这个东西。那所以我觉得过一阵子之后，如果这个节目的排名越来越往下，收听量越来越少，那现在蔡英文不是挂名做这个节目吗？那到时候他会不会退出这个节目的制作啊？我觉得我还蛮期待去看那最后他们的结果会是什么，你知道吗？好，我觉得我就说，哎，我应该讲说，如果三个月之后这个节目没人看没人听，那蔡英文还会继续上吗？好，还是因为我跟你讲，你要想哦，我不是说这是有什么不好，因为蔡英文他是总统欸，我希望一个总统认真做我们的国家大事，对，他应该很忙的，所以一个不成功的节目他不上也很合理，哦，只是那我觉得这样子一开始何必又挂他的名字来做呢，哦，我老实讲啊，我觉得蔡英文，哦，他的个性，哦，他的个人风格，哦，也不是很适合做网络时代的自媒体啦，哦，如果你在过去这一两年你看过他上过一些 YouTube 的节目，或者是你听过他这些 Podcast，你会不会觉得蛮无聊的啊？哦，就是说蔡英文他是一个很小心的很谨慎的人，所以你就算对他问犀利的问题，他也是给你一个打太极的安全牌，哦，因为他话不会讲死，然后他不要犯错，那当然这样的做法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安全，所以他很安全，他不太可能会出包，但是呢就不太会有魅力，对不对？因为你今天凡事都是计算过独立思考过，人家不会觉得你很有魅力啊，哦，所以你如果看了节目你可能会想睡觉，啊哦哦，那 这是蔡英文的本色啦，我们不能说他有什么错，那就是他嘛，他一路靠着这样的本色成功，他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老谋深算， OK fine， 你也当上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了，也算是一代强者了，对不对？好，哦，虽然我很多他有些政策我也不是那么认同，我也常常批评他，哦，但是反过来说他的这个性要在自媒体时代成功是很困难的，啊，你要知道你今天想做个 podcast， 想做一个自媒体要能够成功，哦，你最好是要有点狂妄啊，你要有那种有点张狂，所以我跟你讲做一个自媒体的明星，哦，韩国瑜可能都赢过蔡英文了，因为韩国瑜可以带起一些就是一些怎么讲，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你还蛮疯狂的，但是疯狂之下会带来一些魅力。你看美国最红的两个网红，大网红是谁？第一个川普嘛，第二个什么 Elon Musk 嘛，特斯拉的 CEO 老板创办的。你觉得这两个人都很不都很狂吗？都很胡搞瞎搞吗？一般人没有那个心脏去做这样的事情啊。好，所以但是他们能够做到这么多人，能够做到这么多人追踪他们，不就是因为他们很狂吗？好，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啦，哦，所以这个就注定了蔡英文的节目也不是那么容易成功啦，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好啦，那 anyway， 好，那这个回头来讲，就像我们 N 观点为什么没有大红大紫，我们就是一个小型的频道，当然我们有很多始终的粉丝，感谢大家支持，但是我们也没有很多人看，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也是跟我的个性有关嘛，因为我也不是什么那种很狂的人嘛，我也不会随便乱骂的人嘛，我也是尽量就事论事嘛，当我你知道以我的年纪以我的性格，我大概也不太可能走什么很狂的路线，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小众的频道，但没有关系，我自己讲的开心就好了，哦，那也谢谢 不管是在 Podcast 上面支持我们，或者在 YouTube 上面支持我们的观众听众嘛，谢谢大家一路走过来，哦，但是 anyway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每一个人的个性，每一个人的特质，有些适合他做，有些东西不适合他做，哦，可能做政治人物蔡英文或许是适合的，做一个谈判代表蔡英文或许是一个适合的，但是做一个网红他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吧，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有些人说要看网红直播就是要看放送事故跟脱稿演出，哦，那你应该要去看瓜吉的直播吧，因为瓜吉的直播很常有放送事故跟脱稿演出，啊，但是我们 N 观点我们很少，不敢说完全没有，我们很少， 好啦，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第三个话题啊，就跟大家聊聊这个一个比较轻松的题目啦，就是蔡英文做 Podcast 这件事情啦。好，那最后呢，在节目的尾声好，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本来哦，我们上上周的业配就是走走家具的成长书桌，理论上是到12月1号就到今天截止哦。但是呢，厂商觉得很成功，而且很多消费，很多人就说可不可以再延长哦，他们要想多想一两天。我收到一些私讯，厂商也觉得很成功，所以我们就跟厂商聊一下，我们再延长个几天哦，我们再延长到12月，我看到延长到12月6号、哦、所以我们再多延长5天。所以如果你是那些私讯我说很想买走走家具的这个成长书桌的人，这个诶，我们还有几天可以下单，你可以多想一两天可以下单。那但是我要跟大家额外推荐这叫做小边架，就走走家具的这个小边架、哦、因为很多人、哦、他们都买那个书桌，但没有买这个小边架，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边架放在书桌旁边是一个很完美的组合，就是你有些东西，因为它下面的那个最下面那边是有盖子，你可以放一些这个不想让它露出来的东西，上面可以盖住。然后呢，它有个地方可以放面纸盒，你的书桌旁边当然要有个面纸，对不对？你可以放那个卫生纸放在里面，好、哦，它还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多功能的东西，而且它的整个造型放在那个书桌旁边是非常好看的。所以我看到很多观众下单买的成长书桌没有买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还蛮喜欢的。所以而且这个也很好组这个很好组，因为我看左手家具那个书桌，它的书桌组起来是我觉得很好组，可它因为它的问题是很重，它很重，它的木头很厚很重很耐用，可是那个组起来就是如果有人帮你就轻松一点，就很容易组，但很重，但这个小边架就不会那么重，相对好组。好啦 ，Anyway， 那他们东西很耐用，那我们就额外帮大家争取5天，所以要买的要快哦。好，那然后也好，这个是我们今天额外的好消息，但是我们今天业配啊、哦，业配主打的还是这个詹姆士的这个吹粉啊。其实我这晚是其实有点冷掉了，但是我肚子也还是蛮饿的。即使是冷掉，都很好吃哈。这个我们的特惠价真的非常优惠，想要吃好吃的米粉汤吗？红葱加上猪油提味的这个好吃的米粉汤，我们的特价很好，很便宜啊，赶快去买咯。好，好，那以上就我们今天的直播。好，以上就我们的今天的直播。诶，为什么有人说什么超级海巡王？谁超级海？是瓜吉吗？瓜吉刚刚有出现在我们的那个留言吗？我没有注意到啊、欸哦，拜他说还好，他要写脚本，可是哎、欸，拜托，大家都知道瓜吉的直播最常放纵事故了、哦、然后但是我们不太会，而且我还没有写脚本，好、哦，因为我不会像他一样突然嗨起来、哦、好啦 ，OK，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是这个样子，好，那就跟大家说声晚安，大家拜拜，大家拜拜。